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加拿大部长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信仰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新闻评论；亿万富翁之死带来的生命思索。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6日至1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国际人权日，加拿大部长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信仰迫害。12月9日，国际人权日的前一天，来自不同国家因信仰自由、维护民主和人权遭受迫害的近2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了圆桌会议。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应邀与会并发言，从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等方面讲述了在中国法轮功长达14年遭受迫害的真相。李迅指出，中共在1999年成立了610办公室，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系统迫害开始了。这个办公室遍及政府，从中央到省市甚至基层各个层面，每个层面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610办公室甚至遍及司法、军队、媒体、警察等各领域，并延伸到海外。谈到迫害的惨烈程度，他说，这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量存在，已经证实超过3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这个数据。据联合国相关报告称，酷刑在中国被系统广泛的滥用，66%的酷刑案历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在中国曾遭受迫害的9名法轮功学员到场，法轮功学员何立志还讲述了自身受迫害的故事。何立志曾是中国建设部职业资格注册中心高级工程师，获得过10多项国家及部级奖励。他曾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半。加拿大多元文化事务部长提姆·厄普鼓励受迫害的人们说出他们的遭遇。他说，作为多元文化部长，倾听加拿大人的遭遇和关注非常重要。这些关注可能存在于广泛的领域，今天的关注是人权和信仰自由。人们因为他们的信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遭遇迫害，我真的很想倾听他们的遭遇，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斯威特非常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表示，国会人权委员会正在准备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做进一步的调查。加拿大前司法部长、总检察长、资深国会议员、人权律师欧文·考特勒教授12月6日在国会推出了打击活摘人体器官的法案。该法案称，将通过刑事制裁那些明知未经捐赠者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其器官或其他身体部位用作直接或间接的金钱交易的加拿大境内外人员，同时修改移民法，对境外参与活摘器官的罪犯禁止其入境加拿大。考特勒提出的法案的一部分是受到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这方面调查工作的启发。这两位调查员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特勒接受采访时说，推出这一法案旨在动员人们密切关注活摘器官的问题，让人们看清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何种严重的迫害，同时制止和遏制活摘器官的罪行。最后，这一法案不仅针对中国，无论哪里发生了这样的非法摘取器官的事件，加拿大都会有相应的法律制裁。
12月5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中国访问之时，美国国会举行题为“让我们的父亲获得自由”听证会。法轮功学员王志文之女王小丹等五位年轻女士在听证会上作证，呼吁营救被中共当局非法监禁迫害的父亲。王小丹在听证会上讲述了过去15年来，因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他的父亲一直被非法关押并饱受酷刑折磨。他呼吁帮助释放在中国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大法弟子。和王小丹一起出席听证会作证的还包括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女儿耿格、良心犯彭明的女儿彭佳音、刘贤斌的女儿陈乔、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几位证人的感人证词令出席听证会的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士深感触动。共和党议员、国会驻联合国代表马克·梅都斯对证人们说，我被深深感动了，我代表你们的父亲对你们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非常骄傲。我向你们承诺，你们的证词不会被忽视。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很快就会见到你们的父亲，很快。听证会发起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当天的证词将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以及国会参众议员。当史密斯议员询问几位证人此时最想对习近平和奥巴马说什么时，王小丹说，我要告诉习近平，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没有错，我希望我的父亲被释放，因为我知道他也是个父亲，他的女儿不久前也来到美国读书，我希望他能理解一个女儿关注自己父亲安危的迫切心情。我要对奥巴马说，因为他是这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我希望他能捍卫基本人权，让我们的父亲能够平安回家。王小丹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说，他最想对美国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有勇气讲真话。
12月10日，国际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在瑞士日内瓦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一个有关世界人权的重要信息。在2013年7月至11月的5个月内，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150万人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而这些代表民众心声的签名已由 DAFOH 代表团在12月9日递交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DAFOH 即医生反对强摘器官代表团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官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除了递交反迫害征签资料外，代表团成员进一步重申 DAFOH 征签的三项诉求，包括制止活摘器官并制止活摘器官罪行的根源中共迫害法轮功。医生们从医学角度披露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律师们则要求联合国把握正义采取行动。 信仰国际主席比诺·迪安瓦拉十日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非常赞赏和支持 DAFOH 所做的努力，表示是国际社会联合起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时候了。他说，我们绝不能接受种族灭绝罪发生在21世纪，是我们非政府组织和所有的人权卫士联合起来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罪恶的时候了。所有人权卫士、政治家、律师、医生、专家都应该协同合作起来，一同制止这反人类的罪行。迪安瓦拉主席还强调继续传播真相的重要性，他认为联合国应该把有关信息传达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国，而且了解到活摘器官真相的人应该进一步去发声，去传播真相，因为对罪行保持沉默，你就等于与罪犯同谋。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与立委于人权日当天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多位政要及医界名士出席支持，并发言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恶行。立委田秋瑾以自由呼吸空气为比喻，提醒民众珍惜享有的人权自由，不要等待失去时才感觉到它的重要性。他列举数年前法轮功学员曾当着他的面以移植器官需求者身份打电话到中国询问，证实可推测确有类似器官超市组织的存在。田秋瑾说，在我们旁边的国家发生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继续发生。
11月底至12月5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楼外广场，持续2周，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此和平请愿，要求欧洲议会作出决议，谴责并制止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牧取暴利的罪恶。了解真相的很多人士采用各种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反活摘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日那天，由于议会外场地被占用，议会管理层特别允许法轮功学员在属于欧洲议会范围内的大楼场院内举办活动，特别允许法轮功在议会大楼进出口发放传单。许多议员被法轮功学员的努力打动，议员卡拉姆表示，那些在议会前请愿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欧洲议会为下周的会议能做的具体的措施就是就活摘器官问题发起一个紧急讨论和决议，我是这个决议的发起人之一，这个议题无疑是会被最先考虑的，没有异议，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12月5日，中国四位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家属在黑龙江建三江管局青龙山洗脑班门前喊出这样的话：房月春马上放人，房月春你在犯罪。洗脑班大门紧闭，恶人不敢应对。此前11月14日，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夫妇的家属和四位律师到青龙山洗脑班，要求立即释放石孟昌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律师和家属向洗脑班黑窝不停喊话，洗脑班人员紧锁大门，锁在里面不敢开灯。
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吉林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向立杰，现年48岁，台湾媳妇，2006年被非法判刑11年，因不放弃信仰而长期受迫害。为抗议迫害，向立杰等人在看守所多次绝食。向立杰曾被强行绑在老虎凳上，还被四肢撑开绑在铁丝床上，手臂被撑断残疾，也被野蛮灌食，已经被折磨得口吐鲜血，大小便失禁。向立杰现被非法关押在教育监区2小队。70-80岁的父母去监狱看女儿，受到各种刁难欺骗。
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赵鹏4月13日被绑架，随后弟弟赵超被绑架。5月16日下午，妻子儿子被绑架迫害。据称，弟弟赵超目前已经被劫持到山东省泰安监狱迫害。整个过程，家人从未接到过任何通知。去看守所看望时，看守所警察称人已经被转走。 迫害单位日照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则称，人已经送到泰安监狱了，刑期为3年。去日照市法院询问，法院说从未接到过这个案子，不是他们判决的，此事相当诡异。
黑龙江省牡丹江北拉古村法轮功学员尹万志、马琴夫妇2013年8月13日被绑架。海林市法轮功学员严凤梅、严凤华姐俩被牡丹江铁路公安处绑架。尹万志和严凤华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现得知，尹万志、严凤华12月3日被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非法庭审。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警察局举办圣诞派对警民同乐的庆祝日。12月7日，约克警局连续第9年举办这个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莲花艺术团每年都应邀参加。警局社区服务部的警官林恩鲁尼介绍说，活动让市民相互了解不同文化特点，促进多元族裔共融。法轮功学员的莲花艺术团带来的节目有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中国传统乐器古筝的演奏，还有舞狮。他们的节目很受欢迎，所以每年我们都邀请他们。
12月6日至7日，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分别参加了亚伯塔省高河镇和班夫市的2次圣诞灯光游行，是所有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大莲花造型的花车获得了一片惊叹，看哪太漂亮了。学员们还沿街派发了大量的传单和精美的小莲花。
12月7日上午，美国维吉尼亚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首府里士满市举办的第30届圣诞大游行，吸引了大量周边民众前来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精心装饰的缤纷花车格外抢眼，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穿着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进行功法演示，令人感到特别的祥和与安宁。在花车后面，学员们身着华美的传统服装表演的扇子舞更令观众眼前一亮。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见到这样的场面，在场外兴奋地惊呼，太神了。
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陕西省长陈德明，11月26日以中共海协会长名义率团访问台湾，为期8天。沿途除受到多个民间团体抗议外，手持法轮大法好横幅的法轮功学员和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浪更是如影随形。陈德明一下飞机，马上体验到了不同团体大批抗议人士带给他的震撼。一行人从旁门小道溜走，陈德明29日从阿里山下山，一早8点多，来自嘉义、云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门外守候，拉起各式横幅，谴责迫害。陈德明车队在警车引导下匆匆通过，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浪不断在山谷中回荡。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昆明警察私闯民宅被抵制，骂人打人被控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警察形同土匪，私闯民宅打家劫舍，这种犯罪行径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正义抵制。近日，昆明不法警察闯入徐伟家中骚扰，徐伟正告恶警：“你迫害好人，你才是罪犯。”2013年11月21日上午10点多，3名黑衣人去敲法轮功学员徐伟的家门。房主开门看见一个大个子，盘龙国宝大队五中队队长陈云；一个矮个子，盘龙国宝大队五中队王勇；一个瘦子，都是30多岁。大个子人问：“ 你是徐伟吗？徐伟说是。于是他说我是盘龙国宝的，要和你谈谈。说着他的一条腿就跨进了门。徐伟马上阻止他说不能进，我要看证件。他把警徽拿出来晃了一下就收了起来。徐伟说没有看清，并问他们警号名字，他们不说。说什么？我知道你们那套，我说了名字和警号，你们就把我们上网登在恶人榜上。徐伟说你们如果不做坏事就不怕上恶人榜。大个子气急败坏，推推搡搡。陈云大声说，我告诉你三件事，不许出门，如果你敢出门我就抓你，判你的刑。徐伟说警察要依法办事，不能胡作非为，如果你真是警察你就告诉我名字警号，否则免谈。张云见围观的人很多就大声说，你不配问我名字，你是罪犯。他今天已经是两次用罪犯这个词侮辱徐伟。徐伟就回了句，你迫害好人，你才是罪犯。他们三人凶过来，推开文官的邻居张云和瘦子，把徐伟打翻在地，造成其身体颈部腰部手多处受伤。当时小区邻居很多都来劝阻，你们不能打人。保安见他们三个人打一个人就报警110。徐伟拉着张云不放，要一起去他单位告他。三人见状大惊，张云尤其害怕，吓得浑身发抖，赶快溜了。当地下午2点，徐伟向盘龙公安分局国宝大队办公室反映情况，他们找来了武中队的一个人来问情况。徐伟把打人经过材料给他看，他看后问徐伟受伤了吗，到医院里检查了吗，让徐伟等一会儿，他和大队领导汇报。徐伟等了好久，他告诉徐伟，去你家的三个便衣警察是他们武中队的人，明天上午10点到白龙派出所和你们当事人双方一起解决问题。第二天上午10点，徐伟在白龙派出所大厅等到10点30分，没有见到盘龙国宝的人。上午11点，徐伟再次找到盘龙公安分局国宝大队办公室，武中队姓金的女警察接待，说这三名警察是新人，可能冒犯了你，问徐伟有什么要求。徐伟要求他们赔礼道歉。2013年11月25日上午，徐伟向盘龙公安分局纪委警务督察队的彭志军递交了关于盘龙公安分局国宝大队武中队队长张云、王勇等三名警察私闯民宅骂人打人的投诉信。
1228位乡亲签名要求浙江松阳县警方释放李华峰。26岁的小伙子李华峰是湖北武穴梅川镇李云二村人，因为按真善人做好人，8月29日在长春市被南岭派出所绑架，转到浙江松阳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迫害，已经3个多月。现在李华峰家乡湖北武穴梅川镇已有1228位乡亲签名按红手印，要求松阳县警方释放李华峰。乡亲们说，签签，就好娃我们签。李华峰在浙江省温州市做木工活，自从看到他爸爸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特别是他爸爸修炼前患有严重乙肝先天性肠炎胃病，练功后彻底康复，他才慢慢的被法轮功所吸引，从去年才开始修炼大法。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娃，乐于助人，孝敬老人，很善良。李华峰被松阳县警方非法逮捕后，李华峰母亲两次带着李华峰三个幼子，大的只有4岁多，小的未满周岁，与80多岁的爷爷从千里之外到浙江松阳县要求见儿子一面，可警方只出示一张像关动物一样关在木笼里的儿子照片，不让见人。李华峰的爸爸被中共迫害4次，在监狱险些丧命，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现无法承担家庭负担。本来就生活艰难的一家，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李华峰的爸爸以前在家是走村串户做手艺，按真善人标准对待身边人和事。他爸爸每次被迫害时，家乡人是敢怒不敢言，真是舍不得这么一个好人，也舍不得他的好手艺，不知怎么帮助。现在得知他儿子也修真善人，被浙江抓去迫害，乡亲们更是气愤。很多人都说， 这社会怎么了？说一套做一套，老抓好人。当他们听说要联名签署救好人，大家不用思考就说，签，签，救好娃，我们签。
广东信宜市610操控国宝，检察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广东省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有清、胡秀慧和信宜市法轮功学员李俏三人，2013年8月1日在信宜市望沙镇被绑架，后被关押到信宜市看守所。迫害责任人是信宜市国宝三中队队长欧以才。9月10日，当吴有清的家属到检察院控申科递交控告书时，工作人员说，有关法轮功方面的问题我们一概转交给610政法委处理，我们也不清楚有关政策法规。当吴有清的家属到信宜市610问及亲人为何依然被关押，他们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并说全国这么多法轮功都被判，又不是判你一家一个人，这么多法轮功被判也没看怎么样。又拿出一大叠信件说，你看自从抓了他们三个后来了这么多信，并递给家属翻看，有长春、江西、宁夏等全国各地的，并说如果你们认为他们办案单位是违法的话，你可以起诉他们。近日吴有清家属已向有关部门投递邮寄对信宜市610国安的控告书。
本周4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为1,532,6694人。
警察的抉择，政法红势快速向前推进，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少之又少。随着大法弟子深入讲真相，世间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曾经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有不少人在弃恶从善。我给大家讲两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一，要发真相资料就在咱这儿发。同修到离家较远的一小区发真相资料，走到那儿的居委会门前，看门口站着一位女士，随手就递给她一份真相资料。这人正是居委会的主任，还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成员。他推同修进屋之后就变脸说，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我服了法轮功了，迫害这么多年还胆儿更大了，以前是晚上送到各家门口，现在大白天面对面讲，面对面给。同修边发正念给他讲真相，这位主任心态平和了些，说算了吧，这次我也不打110了，也不送你去派出所了，也不让警察来了，你把地址留下回家吧。第二天上午，同修听到有人敲门，同修打开家门，隔着防盗门看见了三人，一个片警，两个街道委员会的。同修只有一间屋，做资料的机器等就在明面上摆着，哪能让他们进来。片警问，你昨天去别的小区发法轮功资料了？同修说，我发的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我做的是最好的事，这没错，不许你们来骚扰，我不会给你们开门的。三个人感到挺没意思的。停了一会儿，片警说，你以后再发真相资料就在咱这儿一带发，就在这周围做就行了，别跑远处去了。两个街道的人也附和着说，别到其他地方发了。二，610主任举手宣誓退党。2012年底，三位同修被恶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一副所长很恶，不仅拳打 A 同修，还抓住同修的头发将头往墙上猛撞。今年这个恶警副所长调到 B 同修所在居委会610主任了，每逢协党敏感日，他就以拜访名义骚扰大法弟子， B 同修每次都跟他讲真相。这次协党三中全会期间，这主任又来到 B 同修家，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没带任何人来。在讲真相间，同修感到此人对善恶有报的天理感到十分恐惧，为自己曾经迫害法轮功惶恐不安。他问同修，我该怎么办呢？同修告诉他，举手宣誓退出协党的组织党团队，并声明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 同学的话音一落，他马上举起右手说：“我叫某某某，我现在坚决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党团队，我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迫害法轮功了。”宣誓后，他仍有些不安地问：“这样做管事吗？你得告诉你们师父吧。”同修说：“你一举手宣誓，我们师父就知道了。另外，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用这个名字给你到大纪元网上做三退，化名和真名一样有效，神佛只看人心。”他表示明白了。接下来他说：“其实我真想看看那本转法轮，看看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让你们这些人这么坚定，连生死都不怕，你送我一本转法轮吧。”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生与死相距有多远？漫长的人生道路，在不同的人生路口，人人都可能面临抉择，有时一念之差，也许就是生与死的殊途。让我们来看两个故事，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相同的社会阶层，相似的一段经历，面临选择时又有相同的诱惑，但由于不同的选择，他们有了生与死的距离。
面对诱惑，他两次选择正义，福报全家。素爱，山东省一个县级市的普通中国人，善良正直。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前夕，他得了乙肝，在市医院接受治疗。就在逐步恢复快出院的时候，市电视台两个记者找到他，问他单位效益怎么样，能不能报销啊。他说单位不景气，工资都开不出来，报什么销？可有病还能不治吗？那些记者立即悄悄说：“我们给报，但你必须写个证明，说是练法轮功练的。”素爱虽然没有练法轮功，但以前从练法轮功的朋友那得知这是个好功法，便说：“我也没练，赖法轮功干嘛？”那两个记者立即灰溜溜地走了。素爱丈夫的一个姨弟由于年轻气盛，在酒桌上和别人说话呛起来，这个姨弟借着酒劲儿掏出刀，误把人给捅死了。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拿钱上公安局疏通关系，想保住孩子的命。办事人说，想活命就说练法轮功练得走火入魔，别无他法。家人说，我们也没练法轮功，怎么说？警察说，找亲戚弄本法轮功的书就成。这亲戚找到素爱的丈夫，素爱的丈夫对素爱说，你有朋友练法轮功，你去找本法轮功的书救小弟一命。素爱说，干这种事儿是要遭恶报的，还牵扯别人，我不去。由此，素爱看清了中共协党的丑陋嘴脸。经过再三考虑，他于2003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从此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大法的洪恩在他及家人身上不断展现。素爱以前有多种疾病，乙型肝炎、严重眩晕症、坐月子得下的腹痛病等等，修大法后不翼而飞。2011年在医院检查，医生惊奇地问，你50多岁的人怎么是20多岁的血液？你以前得过肝病，现在全好了，你怎么保养的？素爱的丈夫2003年开出租载客人办事，在高速公路上，汽车后轮爆胎，车辆扭着麻花快速翻到沟里，丈夫和乘客都摔昏过去。醒来后，两人满头满身都是玻璃碴子，还流着血，打120急救电话，被拉到市医院，挑进玻璃碴包扎后一检查，仅是皮外伤，两人都无大碍。在场医护人员都说，这两人真有福，烧哪炉高香了。素爱的儿子曾经顽皮不知学习，连高中都没考上，他将儿子送到乡下中学，不知不觉中孩子知道学习了，不仅考上了大学，4年毕业后又考上教师职业资格， 现在在一所中学教书，而他的同学现在有的都没找到正经工作。知道的人都说好事都叫他家占全了，而苏爱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支持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大法师父给予的福报。
为了私利，他陷害无辜，难逃不归路。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个普通的农夫。1999年7月，他因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治疗。当时他因家庭生活非常贫困，很难交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主动为李淑贤及家属出主意，你们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这点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进行采访，用编好的台词教李淑贤丈夫说什么妻子是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出了病，因为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现在得了胃溃疡，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而实际上李淑贤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而且法轮功也根本不练辟谷。李淑贤的丈夫按记者教的台词说了一遍，没能让记者满意。记者说，你这样说不行，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于是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台词，直到记者满意才进行了录像采访。哈尔滨市新晚报在1999年7月30日前为此事发表文章，题目胡说什么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李淑贤虽然配合中共邪党栽赃法轮功，但他并没有因此被中共治好病，相反其病情不断加重，多次全身抽搐，最后第四医院卸磨杀驴，强制李淑贤出院，不久后李死亡。有时看似微小的事情，也许就是改变命运的转机。只有守住良心，支持正义，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能获得生命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新闻评论：亿万富翁之死带来的生命思索。不久前，我所熟识的一位老板，亿万富翁，在三亚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56岁。消息很快在网上沸腾，一时间满屏都是财富、生命与死亡的字眼。富翁的死触发了活着的人群体的忧思。我带着哀伤，一面浏览这些文章，一面回忆着朋友的一生。在中共的政治变革中，他靠着异于常人的敏锐，背靠政府，成为全省第一个吞并国企的民营企业家。蛇吞象之后的华丽变身，让他迅速拥有了自己的财富王国，也很快被中共瞄准，吸纳为市商会会长、政协委员。这时的他满身光环，气冲斗牛。可是很快他就陷入了流行性疾病，富翁们的群体焦虑症，也即中共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富翁们感觉到自己的财富王国不过是沙包，一阵狂风就可以吹得无影无踪。财富积累时的原罪越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由此种种而导致的群体焦虑、恐惧和不安全感，迫使他逐渐疏离政界，收敛光芒，低调行事。积压的焦虑最终从另一面呈现出来。他的家族有心血管病史，为了对抗遗传性疾病，他常年不停地找寻国内外最好的医院和大夫，为此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医生说吸烟有害，几十年的老烟瘾他一个礼拜就戒掉了。可以想见，他对健康的担忧远远超过一般人。他为此解释道，我并非怕死，只是我儿子上校，万一我走了，庞大的家业谁来打理啊。其实医生说过，他的身体并没有他感觉的那么坏，只是财富带来的负荷促成了他太多的心理焦虑。老总多次给我谈过他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法控制的暴躁情绪，还给我看过他的朋友另一位富翁邀请他一起去看心理门诊的短信。 不过财富带来的自信让他深信拥有比一般人都强的智商，可以自己解决心理问题。游泳成为他每天例行的舒压方式，并且越是电闪雷鸣、狂风浪作的危险时刻，越是他逃离现实、进入忘我的时候。最终，他因为不听劝告，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游泳而命丧黄泉。他的不幸是中国亿万富翁命运的一个缩影。在对死亡富翁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惊人的数据：八年来，有72位亿万富翁非正常死亡，死亡率超过1.5%，已经成了高危人群，仅次于最危险的职业警察，死亡率为3%左右。而他们的平均寿命也远远短于平常百姓。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亿万富翁死亡的平均年龄却只有48岁。而死亡原因不外乎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心理压力超过极限走向极端、他杀和意外、被处以极刑。从报告中不难看到，他们穷其一生追寻财富，财富却不但不能挽回他们的生命，相反还成为了他们生命的负累。另一些报道则指出，富翁们生存环境的严峻导致他们普遍的心理问题。有文章分析说，中共残暴的政治制度打土豪分田地，借整治富豪没收私产，使富翁们对财产与人身安全倍感焦虑。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普遍的认识，有时富翁和阶下囚只是一步之遥。也有人调侃，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所以有人总结中国企业家群体当下的心态是，不安全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最切身也最难以言说的一种感受。综合网上总结他们命运的话说，他们在天堂与地狱间踩钢丝绳却束手无策，因为送他们去天堂的是中共，送他们下地狱的同样是中共。只是中共的所谓天堂不长久，是个诱人的摆设，也并非真正的幸福，而地狱却是永恒且可怕的。在所有剖析他们处境的文章中，都没有看到他们真正面临的最严峻的形势。中共作恶多端，背负8000万中国民众的血债，又在对一群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犯下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天要惩治这个人类最大的邪灵，所有与之为伍的都将为他陪葬。可是在法轮功学员劝善救人的义举中，有多少富翁能够不惧中共的淫威而听进真相良言？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不会直追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警察，在最危险职业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溺水富翁就是一个前车之鉴。现在人们都知晓，选择退出中共并且牢记真善人好和法轮大法好的人，都会在危难关头避祸消灾、遇难成祥。他恰恰做了最错误的选择。他选择了和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离婚，并且明知修炼大法的人品德高尚。如他说，唯有法轮功修炼者能够抵挡住这个世界的诱惑，却立志要站在中共一边。对家人传播和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也怒不可遏，因为害怕违背中共邪灵的意志，害怕中共变脸强夺了辛苦打拼来的家业，结果却是白白失去了救命的良机。富翁罹难之后的尸体被海浪冲回岸边，其悲凉的情景令多少人揪心落泪。他自身的结局是悲哀的，但他留给活着的人们的生命启示却是深刻且久远的。追寻财富到底是为了什么？ 财富真的能带来幸福吗？因为追求财富，掉进了中共设置的陷阱，又因为害怕中共听不进真正保命的良言，是否是人生最大的损失和遗憾呢？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位活着的人，而不仅仅是富翁们深思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制作基本真相资料绝不会过时。我在最近和一些资料点同修的接触中发现，同修中普遍有这样一种想法，基本真相资料包括自焚真相、425真相和1400例，已经做过很长时间了，现在都在做其他真相内容，似乎有现在还做基本真相有些过时了或没有必要了的意思。针对这个问题，在此谈一下我的看法。一、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那么明慧网的首页这么多年来有一些一直不变的内容，其中就包括自焚真相等基本真相，明慧网不厌其烦地一直在向世人讲述这些内容，是不是说明一些问题呢？二、众生得救的主要障碍，在我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发现很多众生还是被自焚、425围攻等谎言所障碍。在和大量做面对面劝退的老同修交流时，发现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让众生明白基本真相仍是众生得救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三、有关正法进程和基本真相的关系，正法是有进程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间形势和世人都在变。那么同样一个讲真相项目，在之前做是一个样，现在做效果又会不同。为什么大家之前对基本真相有过长期大范围的推广，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呢？因为那时邪恶还很猖獗，对人的控制力很大，现在再做就会不一样。邪恶强时世人不看不听，现在邪恶弱了，我们反倒对基本真相的讲述力量不够了，也弱了，那就不能有效地救度众生。四、有关真相资料的时效性，真相资料有时效性吗？可以说没有，因为如果世人仍受自焚等假象的迷惑，认为法轮功不好，是搞政治，那么在对待其他真相时就会表现得麻木或排斥。而如果基本真相讲到位， 对其他真相的接受也就比较自然地接受了。中共颠倒黑白，他的迫害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他什么干不出来呢？如果世人还没有破这个壳，那么再和他说什么，他都会认为你是在搞政治，谁让你们怎么怎么样，那些血腥的事不可能发生。所以我认为基本真相只能更加有针对性的讲清，而不是放松或者不讲。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忙的同修切磋。我平时帮同修做一些电脑维护方面的事，前些天状态很不好，导致有几个恶警来到我处骚扰，在师父的帮助下事情化解了。这几天我思考了一下，平时很忙，学法练功保证不了，这和自己的修炼有关系，没有达到应有的层次。我觉得好的状态应该是这样，学法练功到位，每天一身轻，精力充沛，干什么也不累。可是现在的我不是这样，学法练功不到位，每天很疲惫，想休息，学法练功就更跟不上，时间长了好像是恶性循环。帮助大家做那些事是对的，舍弃了自身的利益，可是常人心不放，累了的时候有时还想看看常人的视频放松一下，而不是用来学法练功。如此看来，真的是修炼的要求提高了，真是一点常人心都不能有，有一点点时间都用来学法练功才行，因为所剩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所以有点时间都用在学法练功上。懒惰的心也得去，平时做好常人中该做的事，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修的事，有一点点时间就用来学法练功，其余任何不该有的常人的娱乐都不能有，常人心都得去，这样我觉得才能跟得上。就是说要把学法练功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安排好时间，利用好时间，学法练功要跟上，要不然常人心不去，只能一点一点被拖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讲真相，邪恶展板被撤。今天上午9:30左右，在同修家发完长时间正念回家，刚走到本小区办公室门前，看见有3个年轻女人坐在门前，正在和小区负责维稳的那个年轻人谈话。两张桌子上摆了几摞书，小区的墙上拉着横幅，写着所谓的什么 12.4 本市普及法治教育活动。他们的身后立着3块展板，走近一看，却是中共邪党诽谤大法的邪恶展板。再转眼一看，整个小区门前没有一个人前来观看，空荡荡的。我为这里明白了真相的邻居们高兴，转念又一想，正好向这3个被中共邪党灌输了邪恶谎言的中毒很深的年轻人讲真相。于是我向他们走去，小区那个负责维稳的人看见我向他们走去，就急忙避开我，走进办公室里去了。我来到外面的几个妇女面前，平和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是搞活动。其中一人拿起一本邪党诽谤大法的小册子要递给我，我没有接，我又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邪教吗？他们望了望我，都没有吱声。我接着说，真的和假的哪个邪，善的和恶的哪个邪，是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你们要分得清。你们看过共产党宣言吗？书中写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回荡，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一个幽灵，说共产主义是幽灵，幽灵翻译成中国话就是魔鬼，你加入共产党组织就是加入魔鬼教，魔鬼教才是真正的邪教。说到这里，我看到一直在认真听我讲真相的他们都为之一震。
我接着说，你们身后这几块展板把正法诽谤为邪教，你们在做什么呀？善恶必报是天理，如果你们知道错了，你们马上就把这些邪恶的展板自己撤走。我说完后就上街办事去了，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横幅、邪恶的展板和那几个人都不见了。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深深体会到正念的威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是师父加持了我的正念，我想起师父的话，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可见效。精进要止三，正念制止行恶。同时也深刻体会到慈悲的力量，在正念中清除了他们背后操控他们干坏事的邪恶生命及因素，使他们明白过来，也给了他们改过的机会，叫他们自己撤走了邪恶的展板。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文章有感。从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文章开始播放后，我是每期必听，今年第十届法会的语音版，在法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播了，两次盛会交相辉映，同修们可歌可泣的正念正行，每每都会让我不禁热泪盈眶。跨越时空的间隔，我就像每位同修的一个影子一样，陪伴在同修身边，和同修一起，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天南海北，爬山越岭，大街小巷，不言艰辛，不畏苦难，坦坦荡荡践行着史前的誓约，讲清真相，救众生，风雨天地行。面对被毒害的恶人，同修心中不再痛恨，而是升起暖暖的慈悲。面对不明真相的世人，同修无私无我，大难前不离不弃的救度；面对人心剜心般的割舍，脱胎换骨后的蜕变；面对执着，同修放下自我，同化大法，被大法净化后的美妙。每一刻每一次同修突破自我，在法中升华，就像自己被净化，在大法中升华一样。我以同修的伟大而荣而笑，我为同修能在磨难中真修救人而替，更为我们有这样慈悲伟大的师尊而荣而耀。真是佛法无边，这种网上法会交流的修炼形式，邪恶肯定是害怕的，邪恶不可能阻止法会的进行，而法会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间隔，不管是天涯海角，何时何地，更多同修们的交流都能随时分享。明慧同修们祥和纯净的语音播出，将每段故事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有的交流文章听了一遍，还要再听上一遍到两遍。就像师尊讲的，在法会中有许多人在讲自己的修炼过程啊，修炼状态呀，遇到一些不同的事情是如何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来处理的。这些听完之后，不要当作是一个故事，那是人修炼走过的路，也是你走过的路。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是啊，每次在同修做出选择时，自己也问，换作我以现在自己的境界，是否也能做到像同修那样的正念正行呢？在收听同修们的法会交流文章过程中，感觉自己在一次次被净化，自己在变小，不再膨胀，不再自满自足，因为和同修们比起来差距是那么大，自我也在逐渐消逝，一切都是大法的开创，师父的给予，只有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感恩大法的救度。听着同修们的交流，感觉同修就在身边，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大法修炼是那么的殊胜美好。同修们的交流让自己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修炼，做好三件事，更加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红银三，我是谁？感谢所有同修们的精彩分享，
感谢明慧同修制作的祥和的播音节目，叩谢师尊。